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读创世纪。上次我们谈到罗德拒绝亚伯兰的建议，他没有留在迦南地，反而往东迁移，来到索多玛，一个罪恶的城市。而亚伯兰却继续按照上帝的话留在迦南地，上帝要他纵横走遍迦南地。今天我们进入第14章，作者在14章记载了亚伯兰的时代，一个在当时发生的政治危机。我们先一同来透过这篇记载，了解在当时的时代，各地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势力。根据中国神学研究院出版的《圣经串珠注释版》，攻打迦南地的四个王，分别来自示拿，就是巴比伦，
以拉撒，
就是巴比伦北面的一个地方，以兰在巴比伦东面，哥印在巴比伦东北面。根据 Lawrence Turner 的创世纪文学注释，索多玛王比拉和俄摩拉王
比沙，
他们的两人的名字带有邪恶和罪恶的意思。在这个国际政治的危机中，巴比伦地区的四个王带领军队入侵迦南地，原因是迦南地的五个王拒绝继续臣服在以兰王基大老马之下，这样就掀起了四王与五王之战。四王战胜了五王，攻进了索多玛、俄摩拉，把罗德一家和他的财富全部掳掠去了。透过这段记载，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信心再一次受到考验，他经历了饥荒，还有在埃及的危险，好不容易回到迦南，现在又面临一个政治危机。各位，我们可以想象，面对接二连三的危机，亚伯兰的信心可能会被摇动。这个时候，亚伯兰可能会想，原来上帝所应许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的这片地是列国所争夺的土地，在列国都对迦南地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上帝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呢？亚伯兰如何面对这一次的危机呢？比较上次在埃及的危机，这一次亚伯兰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式面对。在埃及，亚伯兰为了保命，他出卖了自己的妻子。这一次，亚伯兰冒生命的危险，抢救侄子罗德。这种行为模式的改变，我认为是出于亚伯兰对上帝的信心。他相信上帝对他所承诺的应许。他对上帝的信心，改变了他面对困难的态度，从一个懦弱的人，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其实这段经文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在历史中同样经常面对各样的政治危机，而在每一次的危机里面，当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的祖先亚伯兰在危机中的信心跟勇气，他们会从亚伯兰身上得到鼓励与启发，让他们重拾对上帝的信心，然后满怀着勇气面对他们的危机。到了今天，亚伯兰的故事仍然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帮助我们在困境患难中不失去信心，因为与亚伯兰同在的神也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与以色列人同在，今天他也与我们同在。亚伯兰击败四王以后，亚伯兰以一个凯旋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不单带着拯救回来的人口财富，甚至两个迦南地的君王 也出来迎接这一位军事英雄，而且还要为亚伯兰献上礼物，为他庆贺。这两个王分别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和索多玛王。撒冷王麦基洗德就是耶路撒冷的王。根据作者的描述，麦基洗德同时是一个认识上帝、服侍上帝的祭司，而索多玛王就是比拉。我们之前提到过，比拉这一个名字带有邪恶与作恶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表面看起来，这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值得庆贺、欢乐的时刻，亚伯兰的信心再一次被考验。到底亚伯兰要从邪恶的比拉手中接受比拉所赐予的财富，还是领受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亚伯兰并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不单单放弃了让他可以立即看见、立即拥有、立即享用的财富，反而他领受了从上帝借着麦基洗德而来的祝福，然后他献上了十分之一的财富给上帝。亚伯兰的选择显出他对上帝单一的信靠。其实在这个时刻正好是亚伯兰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他可以接受索多玛王的赐予，借此与索多玛王建立外交关系，以至于亚伯兰在往后的日子可以得到索多玛王的保护。不过亚伯兰并没有这样做，他仍然选择上帝，因为他相信保护他的生命是上帝，而不是索多玛王。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信心并没有在凯旋的气氛中被击败。各位弟兄姐妹，到底一个人的信心在危机中容易被击倒，还是在成功、在荣誉中容易被击倒？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生的高峰、工作中的成功，有时候会让我们忘记神。我们会开始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一切的成功、荣誉是靠自己的能力所得到的。这时候，我们接受人的歌颂、人的赞誉，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这时候，我们把神从我们的生命中赶出去了，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堕落了。有一首诗篇是我很喜欢的，就是诗篇18篇，
其中的33节，
说到，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我想诗人体会到，人是有限的，所以他需要上帝赐给他能力，使他的脚如母鹿的蹄。同时诗人也体会到人在高处的危机，所以他也需要上帝让他在高处安稳。在创世纪14章，从亚伯兰身上我们看见，因着对上帝的信靠，他在危机中有勇气，在荣誉中不被成功、荣誉所迷惑。亚伯兰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他选择了上帝。
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礼拜堂绘制了天顶画，这每一幅画都来自于创世纪，从开天辟地到洪水方舟，纪念神的创造大功。想要探究创世的历史渊源，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我们现在进入第15章，从12章开始到15章，我们看见上帝与亚伯兰的互动中出现一个重复的情节，就是每当亚伯兰经历危机、信心受到考验之后，上帝会主动向他显现，重申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第一次是在亚伯兰从埃及回到迦南之后，第二次是在四王攻打五王这一个政治危机之后，就是在15章 上帝再次向亚伯兰显现，重申他的应许。作者透过这重复的情节，让读者感受到上帝对人的感情是非常细腻的。他知道无论亚伯兰的信心有多么的坚定，经过这许多的危机与考验，亚伯兰可能会动摇。所以为了安慰亚伯兰，为了巩固他的信心，上帝再次主动地向他显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需要亲近上帝，需要透过圣经聆听神的话语，每周到教会敬拜上帝的原因。因为活在这一个世界，就像亚伯兰一样，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冲击，我们会疑惑，所以我们需要听见神对我们说话，听见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和应许，我们才会持续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不然我们大概会走黑道、邪道、旁门左道。在15章应许的叙述方式跟之前在12章1到3节和13章14到17节应许的叙述方式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别，就是亚伯兰在15章终于说话了，他在15章第一次跟上帝对话。在对话中，亚伯兰主要表达了他的疑惑，这些疑惑可能是在踏上这条呼召之路以来一点一滴所累积下来的疑惑。亚伯兰所提出的疑惑其实也是牵涉到应许是否能够实现的一个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后裔。从一个客观理性的角度来看，亚伯兰的妻子是不能生育的，所以一个合理理性的推论是上帝的应许是不可能实现的。亚伯兰的疑惑是直接触碰到要害，所以当亚伯兰在15章2节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的那个时候，这句话其实表达了亚伯兰对上帝深刻的疑惑。亚伯兰好像不再相信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是一个能够无中生有的上帝，他好像不再相信上帝是一个能够超越理性克服人类限制的上帝。既然上帝不能超越理性，不能超越人的限制，亚伯兰就为上帝提供了一个理性合理又可以执行的解决方案，就是仆人以利以谢可以成为他的后裔。亚伯兰的建议是有历史根据的， Tramper Longman 在如何读创世纪中提出，考古学家在古代近东的研究里面发现有一种古代的风俗，就是没有孩子的夫妻可以领养一个仆人，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而这个仆人也可以获得遗产作为回报。在15章之前，我们好像感受到虽然亚伯兰经历了许多的危机，可是他还是能够显出他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在15章，我们好像突然发现在他的心灵深处还是存在着对上帝许多的疑惑。为什么会这样？这似乎显得不合逻辑。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亚伯兰身上看见的就是真实的人性，一个有限的人与神同行的经历。在亚伯兰身上我们看见坚定的信心，我们看见勇气。不过在这一切美善的事物中又混杂着懦弱与疑惑，这就是真实的人性。神话语的宝贵是在这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中，神的话没有去粉饰我们的世界，掩盖我们真实的人性，反而神的话把世界中的复杂，把人性中的不安与矛盾，善与恶，赤裸裸地显露出来。亚伯兰在15章中所显出的疑惑其实就是我们的疑惑。他在15章的榜样为我们这一些学习与神同行的人带来释放，我们不需要 隐藏我们的疑惑，我们可以像亚伯兰一样，把我们最深层的疑惑带到上帝面前，上帝会聆听，会回应。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创世纪像一颗种子，圣经的其他书卷就像是一棵树，不管这棵树的枝叶有多么茂密，信息都蕴藏在《创世纪》里。
我们现在看看上帝如何回应亚伯兰。在15章4到5节，上帝否决了亚伯兰所提出的那个合理的可实践的建议。上帝再一次说明上帝会赐给亚伯兰后裔，而且上帝为了坚固亚伯兰的信心，上帝给他一个可见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天上的星星。上帝要亚伯兰，当他每一次心中疑惑的时候，他要抬头看天，亚伯兰就会想起上帝的应许，要赐给他像星星一样多的后裔。作者透过亚伯兰与上帝的对话，让读者体会到上帝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聆听亚伯兰的问题，回应他的疑惑。特别在第五节，对话突然变成一个行动，上帝领他走到外边，这个描述非常的有动感，读者仿佛一同被上帝带到外面，与亚伯兰一起向天观看。在15章1到5节，亚伯兰表达了心中的疑惑，上帝重复了他的应许，也给亚伯兰一个可以看见的记号。之后作者在15章6节告诉我们，亚伯兰重拾他对上帝的信心，上帝也因此看他为义。但是如果我们细心阅读在15章1到5节的对话，在上帝说的话中，上帝其实并没有加添或减少他对亚伯兰的应许，上帝只是重复了，再一次肯定了12章2到3节和13章14到17节的内容。所以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亚伯兰重拾信心？我想有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亚伯兰诚实面对自己心中的疑惑，坦然地来到神面前提出疑问。第二，上帝没有因为亚伯兰疑惑而责备他，反而上帝体恤他的软弱，允许亚伯兰表达心中的疑惑，并且认真地回应亚伯兰的疑惑。归纳上面两点，让亚伯兰重拾信心的其实是上帝的爱，是上帝的爱让亚伯兰有安全感，坦诚面对自己的疑惑，也是上帝的爱让他不惧怕把心中的疑惑放在神面前表达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段对话中，我们学习两件很宝贵的事情。第一，我们可以带着疑惑来到神面前求问神。第二，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弟兄姐妹带着疑惑来到我们面前，因为上帝耐心地回应我们的疑惑，我们也要学习耐心地回应我们的孩子和弟兄姐妹。亚伯兰的疑惑让我想起希伯来书4章16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现在进入15章7到21节，15章7到21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再一次重申应许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土地。上帝在15章7节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如果我们设身处地 跟亚伯兰一起聆听上帝这句话，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说这句话是要向在疑惑中的亚伯兰发出一个信息，就是上帝开始了这一个旅程，上帝也会把这一个旅程带到终点。上帝要借着这番话向亚伯兰说明，上帝并没有忘记当初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目的，而且上帝要向他保证，上帝会继续带领他完成整个旅程。换句话说，上帝再一次向亚伯兰承诺，上帝会在整个旅程中掌权。虽然如此，亚伯兰还是提出一个疑问，在15章8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回应这个问题，上帝不单单透过语言给予承诺，上帝也通过一个当时人们熟悉的方式，一个可见的方式，就是宰杀动物，跟亚伯兰立约。上帝以立约回应亚伯兰在15章8节所提出的问题，让亚伯兰不单单听见上帝的承诺，也让他可以具体的看到立约的记号。上帝透过宰杀动物作为立约的记号， Longman 认为这是古代近东一种普遍的风俗，当双方达成协议，就会把动物切成两半，然后双方在中间走过。这行动的意义是，若我胆敢破坏自己的承诺，我的下场就像这动物一样被切成两半。换句话说，这种立约的方式所要表达的重点是，立约双方用生命来保证遵守在协议中的责任与义务。在这段立约的描述中，15章17节需要解释，在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Longman 认为，在以色列的初期阶段，在以色列历史的初期阶段，上帝常常用烟和火的形态出现，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上帝透过烟和火的象征走过肉块中间，若上帝自己毁约，也要遭受咒诅。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指出，火与燃烧象征上帝的热忱和渴味。他继续引用旧约学者 Skinner 的解释，他进一步指出，耶和华单独经过这些物品中间，因为上帝独自担负立约的责任。作者描述上帝在肉块中间走过以后，
作者在15章18到21节
更具体的把上帝要赐给亚伯兰后裔的土地描绘出来。总的来说，上帝要透过立约的仪式让亚伯兰看见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守约慈爱的上帝。上帝要透过立约坚固亚伯兰的信心。不过如果我们再一次仔细观察15章7到21节这段立约的经文，我们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整个立约的仪式好像被切割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5章7到11节，另一部分是15章17到21节，而中间插进一段很特别的经文，就是15章12到16节。这一段经文里面，上帝向亚伯兰预告两件事情，第一，上帝的应许会实现在亚伯兰后裔身上，亚伯兰会平安的离世回到列祖那里，第二，亚伯兰的后裔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将要遭受许多苦楚，他们甚至成为别国的奴隶，但是经过400年以后，上帝要拯救他们，并且他们会带着财富离开。在这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预告让亚伯兰知道？我认为上帝让亚伯兰预先知道这些事情是要保护他的信心。现在让我来解释为什么预先知道可以让信心被保护。 第一，上帝要亚伯兰有一个合乎现实的期待。当亚伯兰知道应许不会在他在世的时候实现，而是在他的后裔身上实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合乎现实的期待。这一个合乎现实的期待让他不会因为老是看不到应许的实现而失去信心与盼望。第二，上帝让亚伯兰预先知道他的后裔会成为奴隶，但是上帝也让亚伯兰知道上帝会让他的后裔带着财富从那国出来，这会唤起亚伯兰的回忆，使他联想到他自己在埃及的时候有过类似的经验。上帝介入他的危机施行拯救，并且他也带着财富离开埃及，这样的记忆让他对未来比较有信心，因为他过去经历上帝的拯救，他会相信上帝也会在未来也同样拯救他的后裔。其实根据约翰福音16章的记载，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也是先预告门徒将要发生的事情。耶稣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耶稣预先告知的目的在约翰福音16章1节，就是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所以预告可以让神的子民面对危机与逼迫的时候心中有所预备，以至于不会跌倒。在创世纪15章7到21节的叙述里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上帝先预告危机，然后上帝才透过火和烟的象征在肉块中经过。这叙述的顺序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就算上帝知道会有拦阻，上帝仍然愿意以生命的代价与亚伯兰立约，这表达了上帝守约的决心。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两节经文需要解释的，就是15章11到12节。我采用 Alan Ross 的解释。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指出，11节中的鸷鸟是被视为不洁净的鸟，鸷鸟的出现和12节的大黑暗代表一种不祥的预兆。这个不祥的预兆就是上帝在13到14节中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将要被奴役。总的来说，在15章，上帝为了坚固亚伯兰的信心，上帝通过话语，透过天上的星星为记号，借着预告亚伯兰和以色列人的命运，甚至以立约的方式向亚伯兰说明上帝是守约的神，无论遇见怎样的困难都不会拦阻上帝实践上帝的应许。亚伯兰的信心我们不知道维系了多久，可是到了16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他的信心摇动了。关于撒来的故事我们到了下一课再谈。